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五课，耶稣所说的话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还是用一点点时间复习一下哈。耶稣自己提了五方面的见证，或者五方面的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讲了两方面啊，我们复习一下，耶稣提的哪五方面的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圣经、圣灵、施洗约翰、耶稣的话、耶稣做的事、父神啊。对，耶稣提了五方面证据。第一个他说圣经为他做见证，但是他说施洗约翰也为他做见证。那么同时他说他差他来的父也为他做见证。那么最后他也提出他所说的话跟他所做的事都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啊。上次我们提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那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跟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也都是同样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耶稣说除了施洗约翰的见证，他还有更大的见证。更大的见证是什么呢？是他所说的话跟他所做的事。我想一个人，我们要去认识一个人，我们的确是从一个人所说的跟所做的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啊。我们晓得一个陌生人，如果我们想要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跟他谈话，从他的回答我们就可以慢慢去了解去认识这个人。那么一个人他所说的也不可能超过他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的经验有多少，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啊。那所以耶稣所说的话的确很有力的，能够显出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基督，那神的儿子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啊来看，但事实上以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很难真的把耶稣所说的话的各方面我们都很仔细的来探讨，所以今天我们会集中在几个重点上。首先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31节到34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31节到第34节，我们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这段话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从天上来的就说天上的事，从地上来的就说地上的事。这就是我刚刚所强调的，一个人所说的不可能超过他的经验。所以耶稣的话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一方面就的理由就是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所说的是天上的事。从他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认明他是神所差来的啊。所以耶稣的话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呢？第一就是他所说的话的内容，他是说天上的事，他所说的他的教训，他的教训的内容是超过我们人的一些经验，是超过人在地上的经验。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可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在约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耶稣所说的就显明他是父神所差来的。 那么他说他所有的教训，既然所谈论的是天上的事，啊，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耶稣他讲了一些什么。借着他所说的，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么关于耶稣的教训，如果我们要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是可以有差不多七点。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七方面耶稣所教训的内容都很仔细的探讨，但是我就先把这七点大致上归纳起来，这七点先提出来，然后我们会仔细的看其中的第一点啊。那么耶稣的教训的内容为什么很特殊，为什么很独特，为什么跟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同，是因为他所讲论的是关于天上的事。什么叫做天上的事？天上就是凡是属于神的事，是超过人的经验的事啊。那么第一方面，耶稣的教导当中有一部分是讲论关于神，讲论关于神。那么第二，耶稣的教导当中还有一部分是讲到天国，或者说神的国。第三，耶稣的教训当中也讲到关于他自己啊，对他自己的身份的一些教导。那么第四，耶稣的教导当中也讲论关于他的工作，他救赎的工作，他来是为了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但是他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在他的教训里面也谈论到关于他来要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第五呢，耶稣的教训也讲到关于圣灵。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讲到父，讲到神的国，讲到关于他自己以及他要来完成的工作，还有也讲到圣灵。那么第六呢，耶稣也讲到关于做他的门徒，关于怎么样才是神，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是第六方面。那么同时，耶稣也讲到成为他的门徒，或者说天国的伦理，天国的伦理啊，或者是说神的义，神的义啊。换句话说，神所给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在这方面，耶稣的教导也提到相当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教训。那所以呢，在耶稣的教导内容里面，从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七方面来看，都是超过人的经验的，这都不是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去明白、去认识、去了解的，这些都是关于从神来的一些真理。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是讲天上的事，这就显明他是父所差来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关于耶稣谈论关于神的事。耶稣谈论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耶稣教训教导我们关于神的真理，他虽然没有很多的强调，不过在他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三个大前提，关于神有三个大前提，就是说在他讲论关于神的时候，他是预先设定神是这样的一位啊。那哪三个大前提呢？第一个，神是创造者。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他已经预先设定神是那位创造者。第二，不单神是创造者，而且他是他所造的万有的掌管者。换句话说，神是创造者，神也是宇宙万有的掌管者。那么第三，耶稣的教导里面也预先假设，或者说预先肯定了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这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说在旧约的启示，特别是在旧约的启示当中，神不断的向犹太人强调他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啊。所以在耶稣的教导里面，这一点也是一个大前提。那么根据这三个大前提，耶稣关于神的教导最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耶稣强调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而且耶稣强调神的圣洁是无与伦比的，是绝对的，是无与伦比的圣洁。那么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说 在圣经里面圣洁的这个观念最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最基本的观念是分别出来。那么从这个分别出来才引申到关于道德上的完全。那么神是圣洁的，我们特别强调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那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这些被造者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他是超然的，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完全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绝对独特的一位。所以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他很强调这一件事情。譬如说那个少年的官，他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那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马上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所以他的教训里面很强调神的圣洁，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他说愿，第一句话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换句话说，人都应该敬畏神，人都应该能够认识神是圣洁的，都应该尊神是圣洁的，是独特的，是超然的，是无可比拟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像耶稣的教导一样认识神的圣洁，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他是那一位独尊的，他是那位独尊的，是那位至尊至高无可比拟被完全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认识，我们的心会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真的是会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我们自己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哈。那么同时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从哪方面可以看出他教导关于神的圣洁呢？犹太人他们从摩西颁布神的律法给他们，在十诫的当中前面四条就强调神的圣洁。第一条就说除我以外你们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神说你们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啊，任何有形的啊，不管是像人也好像动物也好，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但是第三条神也说你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条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要把这一日分别为圣啊。那么特别是关于妄称神的名，犹太人他们不敢随意称神的名，所以呢我们今天旧约圣经里面翻译耶和华，这是神的名，犹太人从来不敢这个名字放在他们的嘴上。所以这个名字原来是不可以发音的，是 YHWH， 这四个子音是不能发音的。我们后来是把它加了母音，加了 YHWEH 才变成 Jehovah， 变成可以发音哈。所以这个啊，对不起，我刚刚说的这是亚卫哈，这个亚卫就是翻成，就是我们现在翻成耶和华，就是再变了一下就把它翻成 Jehovah。但是神的名是亚卫 YHWH， 加了母音变成 YAHWEH 哈。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敢把神的名放在他们的嘴上，他们看到神的名，他们读旧约的圣经，读到耶和华的名，他们就改称神是主，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有些英文的诗歌就 Adonai， 这个字就是主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尊称的时候我们都要避讳，我们尊敬一个人我们就讳，不敢说他的名，是为了对他的表示对他的尊敬。所以犹太人就有这种习惯。那么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沿用犹太人这样子对神的一种敬畏，所以他也总是避免直称神。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他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他不直接称神的国，当然在马可福音里面是称神的国，但是耶稣常常说天国近了，用天来避免直接称呼神。或者呢耶稣也用一种叫做被动式的语法。什么叫被动式的语法呢？譬如说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我们中文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一开始他就是说 blessed are the poor. 啊，就是说是被动的方式 ，blessed 是被祝福的。啊，那么被动的方式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直接说神祝福你，他是说我们是被祝福的，这样子就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所以你在犹太人或者说在当时第一世纪，我们就看见他们对神的敬畏也表现在他们称呼神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那么耶稣他也沿用他们这样子的一种习俗，他要为了要让人晓得神是当受敬畏的。那么不但如此，耶稣他的教训当中哪一些还可以显出他教导人神是圣洁的呢？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讲论关于神的审判跟地狱，大概再也没有一个人比耶稣讲论的更多。虽然保罗书信或者彼得书信或者其他的一些书信里面也讲论关于神的审判，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他的教训里面，他讲论关于审判和地狱，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讲的比他还要多。所以从这个教导关于审判，关于将来的审判，这个地狱也是包括在审判的里面哈，讲论关于这个审判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显出神的圣洁，因为神是超然的，那么神是无可比拟的，跟我们这些是有罪的，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而且神的超然也显出他在道德上的完全。也因此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将来必定要面对这位审判的主。所以耶稣讲到神的审判，显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的圣洁是不可妥协的，是不可妥协，是绝对的，是超然的。那么不但如此，耶稣也常常在他的教训里面，关于做门徒的教训里面，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凡是要跟随他的都必须是一种完全的委身。这样的教训也显出神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是完全分别出来的，我们也必须是完全把自己归给神的。这是圣洁的基本意义，圣洁就是完全被分别出来。所以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他要求他的门徒必须是完全的委身。他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若不背起你如果不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的要求是一种绝对完全的委身。为什么他这样要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也应当是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从耶稣对门徒的教训这样的一种教导，也显出神的圣洁。所以其实你仔细看耶稣的所有的教导里面，他不断地在那里强调神的圣洁，这是耶稣的教导一个很独特的内容里面很独特的一方面。所以从他这样的教导，我们知道他的确是神所差来的，因为只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将这位神表明出来。但是耶稣的教导里面不只讨论到关于神是绝对的圣洁，他也教导神的慈爱。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也很大一部分讲论到关于神的慈爱，而且神的慈爱是一种关系的，是一种 relational， 是一种关系的，跟人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慈爱。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哪一些方面他特别把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第一，就是耶稣他常常与罪人和税吏还有或者是娼妓，就是 在犹太人眼中看为是不耻的一些人，他常常跟他们一同坐席。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常常看见耶稣就是跟罪人跟税吏一同坐席吃饭。那么这个在我们今天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可能我们没有很深刻的感受，但是如果你是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你就知道尤其是法利赛人绝对不与罪人同席吃饭。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同席吃饭代表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同席吃饭表示社会地位的平等，表示社会地位的平等。如果你跟他同桌吃饭，表示你跟他是平起平坐。这个其实从旧约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列王记或者撒摩尔记、列王记、历代志上下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君王他邀请一个人跟他同席吃饭，就表示说他提高这个人跟他同起同坐啊。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因为大卫与约拿丹他们两个彼此相爱，所以他们立约。那么因此后来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死了以后，大卫恩待扫罗的后裔，他就发现原来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于是他就把他接到耶路撒冷。那么他请这个扫罗的一个仆人啊，来照顾这个米非波设的产业。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米非波设要与我同席吃饭，他天天要跟我坐在我的宴席上跟我一起吃饭。换句话说，同席吃饭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一个平等。那么所以耶稣与罪人吃饭，表示说耶稣看这些罪人跟他是平等的。法利赛人绝对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很严守摩西的律法，凡是不洁净的他们绝对不可以去触摸。那么这些罪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这是第一，犹太人同席吃饭表示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但如此，同席吃饭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也表示他们是共同有份于神的约，共同有份于神的约。所以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常要做祷告，要做祷告，而且他们的祷告是在这个宴席的当中经常在祷告。特别是他们到最后宴席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立约的祷告，叫做 covenant prayer。立约的祷就是跟神之间的约的，他们是神与神立约的神的子民啊。如果有一个罪人在席，如果一起吃饭同席吃饭，那么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如果这个罪人意外的说了阿们的话，那就会污染了他的祷告，就会污染了他的祷告。所以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罪人同席吃饭。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经常的跟罪人、跟税吏、跟娼妓这些在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看为是不洁的人，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从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显出他对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那等一等，我们再讲后面，我们会再回头来把这一点再强调，我们就可以真正看见耶稣是怎么样把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啊。那么不单如此，耶稣常常与罪人同席吃饭，而且呢，耶稣称父为阿爸，这样的一个称呼也显明神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向来没有人敢称神为父，没有一个人敢称神为父，更不要说在祷告的里面称神为父。今天我们祷告很自然，我们就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敢这样子称呼神。但是在耶稣的一生当中，耶稣除了一个祷告他不是称神为父以外，所有的祷告他都称神为阿爸父。耶稣在哪一个祷告没有称神为父？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祷告，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祷告当中，他没有称神为父，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担当世人的罪孽。但是在他再次其他所有的祷告当中，他不但称神为父，而且他称父是阿巴父。这个阿巴这个字是亚兰文的父亲的一个亲昵的一个称呼，就好像今天我们英文的父亲正式是 father， 可是孩子叫爸爸都叫什么 daddy。这个 daddy 是一个亲密的一个称呼，这个 Abba 就跟 daddy 是一样的意思。耶稣不仅仅称神为父，而且称他 Abba， 所以就他等于是就是向我们显明说，他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这些凡是信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这位圣洁的神也可以建立这样一个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犹太人为什么绝对不称神为父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在他们的犹太人的传统，或者说近东啊，包括像罗马这些国家近东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父亲是有绝对的权威，这个父亲代表权威，而且父亲的权威是可以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来限制他，没有人来辖管他。所以犹太人他们的确很敬畏神，他们知道神是至尊，可敬畏的啊。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不敢称神为父亲，因为神是可畏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他们不称神为父亲呢？因为他们真的不敢把自己能够提升到那个地位上啊，像耶稣称神为阿巴这样子，他们怎么敢？不但是不敢称神为父，怎么敢称神是阿巴父？这在他们想象是从来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耶稣称神为阿巴，这也显出神的向人的慈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这样一位圣洁的神建立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呢，耶稣把在他的教训里面把神的慈爱显明出来，更明显的是借着他所讲论的一些比喻，特别是关于浪子的比喻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这个浪子的比喻，但是也许有一些人还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我念一下哈，因为要节省时间，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看，因为我们要看这个背景。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钱，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事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念到这里，在这里耶稣他说这个比喻的背景是第一节第二节，当耶稣又跟一群税吏一起吃饭的时候，跟一些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私下议论他说，哦，他又接待罪人，与罪人同席。于是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一个好牧人去寻找那100只羊中迷失的那一只羊，一个是富人有10块钱掉了1块钱，他去寻找那掉的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浪子离开家，后来回头回到家，这个浪子的比喻。那么我们平常听这些故事，我们都把重点放在这个浪子或者这个迷失的羊身上，其实错了。这三个比喻都是在强调神的慈爱，神是主角，当然是讲到浪子，是讲到罪人悔改，但是重点是讲到那个神的慈爱。这个好牧人有100只羊，有99只在，一只不见了，他就撇下这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这个妇人有10块钱，1块钱掉了，他就打着灯到处的找，要把那一失落的1块钱找出来。但是这个浪子的比喻更是把神的慈爱把它非常深刻的非常非常透彻的把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想我们需要了解一点这个浪子比喻的背景，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浪子的比喻为什么是讲论关于神的慈爱，为什么这个比喻把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向人显明出来。我想刚刚我们把这个浪子的比喻念了一遍哈。我想我们以今天的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浪子，也许我们不觉得这个浪子是怎么样的坏啊。但是如果你要以当时的背景来看，你就知道这个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形容的这个浪子是坏的，再也不能再坏。换句话说，耶稣用浪子的比喻来向我们显明说，一个人坏得像浪子这么坏，但是神还是可以接纳他，饶恕他，接受他。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